各位同学，我们在讨论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到十六节，结论是那些没有律法的、没有特殊启示的、没有领受神的救法的外邦人，他们在表面上行律法上的事，但是他们的目标不是荣耀神，记得吗？他们是抵挡真理的，他们的心态也不是按照信望爱顺服敬拜的心，因此呢，他们是不可能有永生或者是称义的确据的。他们是非之心啊，同作见证，他们的良心跟他们自己做见证，做什么的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良心是不可能有称义的确据的。很多基督徒传道人解释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的时候，他们会说神看外邦人，也就是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神看他们的行为而称他们为义。假如我没有听错，戈培里牧师在1997年6月1号和 Robert Schuller 水晶教堂的牧师的对话里，他有这种的意思，就是说神会用另外一个方法，或者说按照人的行为来审判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而称他们为义的。假如我们顺序的按照上下文正确的历史文法的解经法来读第二章十二到十六节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做出这种的结论，说神除了透过主耶稣基督以外另外赐下一个方法人可以靠着得救的。这个在很显明的违反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天下没有赐下别名叫人可以靠着得救，和主耶稣基督说若不接着我人不能到我父那里去，约翰十四章第六节。话说回来，这些传道人呢，他们的动机是很好的，他们要解释神的慈爱，对全人类的慈爱。他们说彼得不是说吗，人愿意神愿意人类全人类都得救吗？神岂不是这样说的吗？是的，神愿意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是神所定的义，神所定的救法，按照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等等的教导，乃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人信靠他认罪悔改，是唯一通道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的基督徒跟传道人是一厢情愿，愿意从圣经里找到甚至乎急出一种第二号计划，除了恩典和信心悔改，除了十字架的道理以外，再找另外一条的路人可以得救。我们至少要说圣经从来没有明说有第二条路，而且再者我们说这个违反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信靠他的必然得救这个圣经的总原则。好，我们现在下面来看第二章的十七到二十九节。这里呢保罗就讲到犹太人，也就是说有律法又有隔离的犹太人。十七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有真理的模范。这里说到犹太人有律法也夸口靠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总结了两种的事实，一种是犹太人客观的 事实上领受了神的律法。另外犹太人呢，夸口而且是靠律法，而且呢觉得自己是黑暗中人的光。21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到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旧约圣经充满着记载以色列的犹太人的罪的事情。25到29，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离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所以那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隔离，岂不算是有隔离吗？好，我们来看第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隔离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呢，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了。罗马书在第4章第11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领受了隔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一个印记。什么的记号，什么的印记呢？就是他还没有受隔离之前，因信称义。简单的说，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那保罗在第2章25节说，你受了隔离，若是行律法上，那隔离就对你有益了。也就是说，凡是领受隔离的，受了神恩典之约的记号，受了因信称义的记号和印记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有义务，这个印记，这个记号就说明他们生命中有义务行律法。行律法的话，隔离所代表的，隔离所印记的这个恩典，这个称义呢，就生效，就发挥出来了。若是犯律法的，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假如我们犯律法的话呢，隔离呢就不生效，就是隔离所代表的神的恩典之约，神的应许就不生效。所以假如还没有受过隔离而遵守律法，他岂不是就算是有隔离吗？而且第27节，那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有隔离竟犯律法的人吗？若有人能够完全守律法的，他是比守过隔离而不守律法的人好得多了。因为28，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神设立隔离在创世纪17章神设立隔离的时候呢，从来就不是要人夸这个外在的肉体上的仪式而不守律法的。神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这个隔离的仪式，完全是要求人从心发出的信靠他，认罪悔改，顺服他的话。因为隔离本身就是按照罗马书4章11节，隔离本身就是因信称义的记号和印记，或者说是恩典的记号和印记。隔离既然是恩典称义的记号和印记，那当然就是要求人同时从内心发出信心和悔改和顺服的。所以唯有从里面做隔离的，也就是说领受了外在的记号和仪式，同时在心中发出信心和顺服， 才算是真犹太人。因为真的隔离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真正受隔离的就是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人心中产生了信心，产生了悔改，产生了行律法的顺服的心。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了，不论是旧约的隔离或者是新约的洗礼，神从来就没有要人信靠这些的圣礼，信靠这些约的记号和印记而称义而得救的。可是这些的约的记号和印记，恩典之约的因信称义的记号和印记，也就是隔离和洗礼呢，却是神恩典的应许，受了这个记号的人有义务要活出顺服律法的生活来。简单的说，这个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是在乎灵的，圣灵与神的话、神的应许同工，在这个记号和印记中，把神的恩典刻在人的生命上，然后呢，赐人力量去活出顺服的生活。从心里发出的有圣灵掌管的，才是真正的受隔离的。所以犹太人在旧约里从来就不是靠守隔离而得救的，顺便提一提，也不是靠守律法而得救的。下面呢，第三章就要讲这方面了。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章了。保罗已经讲完了四种的人类。第一种，第一章18到32节，人人都认识神，但是都阻挡真理，而且敬拜偶像，过一个邪恶的生活。第二种人，自己犯罪，但是呢论断别人的犯罪。第三种人是没有律法，但是行出律法上的事，他们的良心不可能给他们永生蒙神悦纳的确据。第四种人就是外面有律法有隔离，但是不行律法上的事，就不是真犹太人了。然后呢，现在进到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做一个总的结论。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虽然犹太人他们不行律法，他们夸隔离夸律法指着神夸口，虽然犹太人犯罪不蒙神的悦纳，很多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得救，虽然如此，但是神的圣言，也就是说神的约文，神立约的话语，也就是说神的福音，神的特殊启示，必然交托了给犹太人，先是给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的。所以犹太人大有好处，隔离大有益处。人犯罪不等于说神的特殊启示、神的约没有用，人不守约不会带来约不存在或者是约废除了，因为神的圣言，也就是说神的话语、神的约呢，是神自己定下、自己启示、交托给他的子民的。第三节，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里告诉我们，人不信，人不信靠，人也信 也靠不住，不信实。没有废掉神的信，没有废掉神的真实的。神是不变的，人是变来变去，不守约犯罪离开神的。所以从新约到，对不起，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犯罪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神在展开他的恩典之约，神在启示他恩典之约，神是立这个约的神，所有的条件都是他所定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的永恒计划不改变，神所启示了的约不改变，神的约里面所有的应许不改变，神的约里面所有的诫命和诫命附带的条件不改变，神的恩典信实公义圣洁不改变，神的约的中保耶稣基督不改变。可是人变来变去，因此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约有他在历史上的演绎，不表示说神改变，神没有变，人在变来变去，所以神与人的关系呢，在历史中有先有后，有神施行愤怒审判的时候，有人回归悔改的时候，有神赦免人的罪的时候，有神重新跟人立约的时候，有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说重新的承诺要守约的时候，一个约有循环，有不同的时刻，神没有变，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在时间空间中在演绎，所以这里说他们的不信是没有废掉神的信的。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人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的。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而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好像罪人呢？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里说呢，我们的不义同时显出神的公义，那神降怒是不义吗？断乎不可这样说。神是不变的，我们在变，我们在偏离神的道，在犯罪，一点都没有显出神是不义。神爱他的子民，但是神爱他的属性，神爱他的本性，神爱他的荣耀和圣洁多过神爱罪人，神一点都没有不公义的。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是经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第十二节我们跳到第十八节这段的结束，他们眼中不怕神。好，保罗在这里呢就总结了从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这里的整个的结论，整个的情况。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 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行律法，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这里说律法上的话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律法是给那些听到的、读到的、明白律法的人说的，要塞住全人类的口。结论是普世全人类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已经说过啊，没有福音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所以凡有血气的，或者说凡有肉体的啊，这里也是肉体这个字，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神赐下律法从来就不是要人靠守律法称义，旧约不是，新约也不是。神赐下律法是在他开恩拯救以色列人，神开恩拯救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神说我是主耶和华，曾拯救你们离开为奴之家埃及之地的。好，现在我赐给你们律法。所以律法从来就不是要人靠着守它而称义的，律法有各种的功用。这里告诉我们叫人知罪，然后在第二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功用。我们看到从上下文看是约束人的良心，对那些在神的约里面的人，律法的功用是要人表达他们的感恩，因为神已经救了他们。总之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而称义的，神赐下律法，神颁发律法，从来就不是要人靠守着他得救。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从旧约读到新约，我们不要以为旧约的旧法是神吩咐人靠律法、靠守律法而得救，从来就不是。新约呢就更加不是了，这个是因为人没有能力，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神从来就没有那个用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就是神的恩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22，但是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里说神从来就没有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也就是说靠着守律法能够得救的。律法是在神的恩典的福音里面，要人守它来表达人怎么回应恩典啊，过一个顺服感恩的生活。所以没有人可以靠守律法得救的。从新约，对不起，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三件事。第一，律法神的本来的意思是显明他的公义，叫人知罪，人得救之后借着守律法感恩。但是除了旧约神颁发律法有他的用意以外，从旧约之后被掳时期，或者被掳之后一直到新约时期，主耶稣和保罗都一次再一次的指责那些曲解律法的、误会律法的，以为人可以靠守律法而得救。那这个人为的宗教是曲解旧约、曲解律法的宗教，是新约圣经一次再一次指责的。旧约的福音是恩典，新约的福音是恩典。旧约的福音是约，新约的福音是约。旧约的福音是恩典之约，神开恩向亚伯拉罕应许救恩，然后在这个恩典的应许 是同时颁发律法，或者说430年之后在摩西时期颁发律法，不是要人靠守着律法得救，乃是律法是陪伴着恩典的。约里面就是有恩典的应许和律法的诫命，旧约如是，新约也是如是。所以新约圣经说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这个是告诉我们律法不再定我们的罪，还有我们不要走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领袖的路，以为人可以靠守律法得救。所以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要分辨出圣经是在批判指责那些曲解律法的人呢，还是说圣经在解释旧约的律法和新约耶稣基督的诫命，都是陪伴着恩典，都是在恩典的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神是绝对不会批判自己的话的，新约圣经肯定不会批判旧约圣经，福音肯定不会批判世界的。我们下次再继续。